欢迎大家来到晚安运动吧，我是大仙。那这个房间我们以后呢，基本上就是四个主持了，我就是我啦、博君、洋葱还有 Eric，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每天的运动的重点新闻。那最后如果有时间的话，也会开放邀请大家可以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你比较熟悉的，或者是我们没有提到的哦。毕竟每天，这么多体育新闻呢，我们不见得全部都有抓到哈。那但今天呢，第一个要跟大家聊的当然就是东京奥运，因为刚刚在昨天结束嘛，相信大家都有看这个冬奥的闭幕仪式哈，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闭幕了。当然最后也就是要接棒给下一届3年后的巴黎奥运，然后他们中间的过程也用了相当多特别的方法哦，也有跑到太空去的，那也有到了这个巴黎铁塔，还有看到法国有用，应该也是战机吧哈，围绕着这个铁塔哦，然后还拉出一面很大面的旗子，宣告这个巴黎的奥运的3年后就要开始了，但他们的是总统好吗？马克宏啊，也有在宣告，就是宣读这个奥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主题啦，就是怎么更强更快，更高更强更快，还是好？
更
那
高。
更高，更高更强更快，好，我们当然也来回顾一下这整届的这个东京奥运了。主要不是只有台湾选手方面哦，那大致上就是来回顾一下，经过了这么多天呢，2个礼拜这个奥运哦，那本届的奥运呢，总共是比了33种项目啊，一共颁发了339面金牌。那大家都记得，其中有一个项目颁了2面金牌哦，就是跳高，男子跳高的项目呢是颁了2面金牌，因为两个选手是一样的成绩的。那美国呢，在最后一天呢，拿下3面金牌啊，包括2个球类啊，就是女排跟女子篮球哦，再加上一面，也许原先没有预料到的自行车的女子全能哦，所以最终美国在最后一天超车哈，39面金牌超过了中国的38面金牌，就是包括总奖牌113面哈，这两个数字都是这届奥运的第一了。那美国是连续3届的奥运都是成为最多金的国家，那中国上一期就是他们自己北京奥运的时候哦，他们是排第一嘛。那当然之后呢，就连续3届都是美国又成为在奥运拿到最多金牌的国家。那今年台湾呢，我们当然拿到2金4银6铜呢，也是破了历史以来最好的成绩。我们过往单届的奖牌，最多的一届都是只有5面的，但今年一口气拿到了12面的奖牌。那当然，这个12面奖牌比以前超过1倍都不止了哦。那当然，很多在探讨都会觉得说，这可能是跟最近这段时间其实台湾花了很多钱啊，也有什么黄金计划去栽培这些运动员。那很大程度也是因为有所谓的运动发展基金，也是因为台湾自从有了运彩之后就是每年有，挹注在这个运彩基金、运动发展基金上面有非常多的钱，每年都是几十亿啊，所以当然在对运动员的这个资助上面呢，也比以前要好。我们不只是只有说拿牌才有钱啊，其实还是有很多，就是重点的项目，其实政府都有投入大量的资金哦，包括所谓的黄金计划，就是那些夺牌的重点选手，其实都有给他们，算是非常多的一个资源的，而且不是只有金钱哦，还包括各方面的，就是当然也包括教练啊，包括防护啊，其他的后勤资源啊，各方面其实都有相当多的这个帮忙，才能够造就我们今年可以在奥运拿到这么好的成绩。那讲到这个最表现最好的美国啊，他当然大家都知道他们在球类的运动，还有田径、游泳，这些都是他们的夺牌比较多的一个项目。 我今年美国其实在田径上面的表现是没有之前好，包括游泳也是哦，游泳他们今年实际上是比里约的时候少拿5面金牌哦，田径也比上一届少拿6面金牌，尤其短跑方面，美国现在已经不像以前了哦，尤其男子方面，这个大家都知道牙买加的这个博尔特退休了嘛。但是美国还是没有能够在短跑方面就是拿到金牌。今年的短跑的金牌是意大利哦，包括100以及接力，四乘100接力都是意大利拿走的哦，算是相当令人惊喜的一个成绩。好，不过大陆方面当然就是在他最拿手的几个项目，包括举重哦跟跳水这两个项目，他们各拿了7面金牌。那当然还有羽毛球的4面，桌球的4面，其实光这4个大项，他们就拿了这个22面的金牌。所以，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在这一届的奥运一直排在最前面哦，甚至直到最后一天之前都排在第一。这4个大的项目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接下来当然就是除了这两个国家之外，第三个当然就是日本啊。日本当然靠着一些他们有优势的项目呢，包括像空手道啊、柔道啊，还有今年他们最想要拿到的就是棒球跟垒球的这两个金牌啊，都是由他们所取得的。他们最终是27面金牌，排名第三，有1/3的金牌是来自柔道，就是他们也是其中一个他们的国际啊。那所以，当然还加上今年其实也增加一些新的项目啊，包括了滑板啊，他们也拿了2个女子的项目的金牌，都是他们拿走的。那所以他们在这一届的表现，当然还是做得非常的好。那亚洲方面呢，南韩今年就表现比较失色一点了，尤其是像跆拳道哦，他们今年非常令人意外的是，1面金牌都没拿到，在跆拳道上面。南韩是1面金牌都没有，那当然棒球也输了。那射箭方面呢，他们有保住女子的金牌，还有男子的团体的金牌哦。但其他的部分呢，他们还是有丢掉一些的金牌。所以最后南韩在这届只有拿到6金4银10铜，他们上一届里约奥运是排第八的，我这一届掉到第16名。那除了这些排名前列的以外呢，当然今年值得说的就是像澳洲哦，今年也是表现非常好，尤其他们在游泳方面是有非常突出的表现。那澳洲的金牌，上一届里约的奥运他们只拿到8面金牌，今年到了东京奥运是17面的金牌。那其他的欧洲国家呢，像德国就有点退步了。他们从17面金牌呢掉到今年只剩下10面，那在刚刚提到了，我们是创了台湾有史以来最好的纪录嘛。那隔壁的香港啊，今年也是创了最好的纪录。香港就是我的故乡啊，只是我在香港出生的，但我现在是台湾人啊，台湾是我的国家，香港是我的故乡。那香港今年呢是拿到了1面金牌、2面银牌跟3面铜牌，也是创造有史以来最佳的成绩。因为香港以前从来没有过在单一届奥运能够拿到2面奖牌的哦。他们过往在百年历史的奥运，他们参加了当然很多届了，过往只拿过1金1银1铜，而且是分在3届里面的哦。但是今年一口气拿到了6面奖牌，而且还有一个选手是同时单届拿到2面啊，就是游泳的何诗蓓，这名混血的游泳选手在100跟200的自由式，他都拿到了银牌哦。那再加上一个击剑个人花剑，香港叫个人盾剑就是香港叫个人花剑台湾翻个人盾剑在这个项目里面呢，香港的张家朗也拿到了金牌，就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二面的金牌，所以香港也是缔造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那今年还是有一些国家呢，令人相当惊喜的就是比如说第一次拿到金牌，之前我们在节目也有讲过，像百慕达， 这个只有6万人的一个英国的海外属地，他们其实不算是一个国家来的，他们就是靠着铁人三项的女子选手杜菲拿到有史以来的第一面的金牌。那菲律宾今年在举重啊，也是拿到了金牌，也是他们有史以来第一面的金牌哦，而且是拳击以外的奖牌哦。过往菲律宾都是在拳击项目拿到奖牌，但是没有拿过金牌的。那另外还有就是卡达哦，就是明年要举办世界杯的卡达，那他们就是靠着一些非洲裔的选手，其实他们在上一届亚运的时候也已经是在田径项目靠着很多非洲裔的选手有拿到金牌过，他们这次也是靠着2名非洲裔的选手呢拿到2面金牌。那当然接下来的其实还有包括印度哦，印度今年拿到了1面金牌，虽然印度不是第一次拿金牌，但是过往啊印度在奥运拿到金牌的都是曲棍球跟射击，但是今年他们是在男子的标枪哦拿到了金牌哦，相当不容易哦，就是这是他们在田径项目的第一次拿到了金牌。那今年的奥运参赛国家有205个，那有93个国家呢至少拿到1面的奖牌哦，超过45%的国家都有拿到奖牌，其中有65个国家是拿到金牌。哦，这2个数字都是历年的奥运之最，也就是能够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夺牌哦，即使是很小的国家哦，这届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国家拿到奖牌，就是成为有史以来最小最小一个拿到奖牌的国家，就是圣马力诺。他们人口比百慕达还少，我之前看好像说他们国家人口只有3万吧。他们派了5个选手参加这届的奥运，结果他们拿到了1面银牌2面铜牌，5个选手拿到3面奖牌。如果纯粹以这个比例来说的话，他们应该是这届奥运就是夺牌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只派5名选手拿到3面奖牌。其实有个女子的射击选手她拿2面了，那另外一面是个人的，一面是混合的，她跟一个男子选手一起拿，另外一面是角力的奖牌，所以是1银2铜的3面奖牌，所以是非常了不起。好，当然讲到奥运的话题呢，今年呢有一个不能说是有趣的，但是我们在开会，我们主要在讨论到，就是今年呢好像对于这个中国的话题就是没有少过啊。那当然就是包括他们都认为大家是辱华了哈，就是大家好像都对他们不好不友善。包括之前就是是路透社嘛，好像是登了照片，登了举重选手侯智慧的照片，那大陆就抗议说为什么用一张这么丑的照片，他们觉得说国外的这个通讯社都故意要丑化他们。当然这件事情之后就引起，其实在网络上就太多太多，包括台湾很多艺人都只是说了一句，就是比如说国手加油，或者是甚至连国手都没有讲，只是贴了一些图案说选手加油，大家加油，贴了一些运动的图案，然后就被中国的小粉红啊就发现这些图案怎么都是台湾选手的参赛项目拿到奖牌的项目，就认为他们都不帮中国选手加油。其实有一点我也是可以觉得可以提出来大家讨论，就是说那我们就是台湾人嘛，先不管所谓国家认同啊，那台湾人帮台湾选手加油那个错在哪里啊？就好像如果我其实说如果有一个广东的选手，今年就是中国的选手短跑选手广东选手苏炳添啊，那他在100公尺的预赛他跑出了破亚洲纪录的9秒83。这个是今年田径场上非常非常 惊人的一个成绩哦。当然，这个说亚洲来讲了哈，因为其实亚洲的短跑选手能够跑进十秒内已经是非常少了。那他的这个9秒83这个成绩呢，基本上是已经逼近到其他的这个世界级的这些选手有机会夺牌的。最后他有跑进决赛哦，当然他决赛没有跑出这个成绩哦，所以他没有拿到奖牌，好像是最后是第六名。但是如果他预赛的这个9秒83的成绩是出现在决赛的话，他是可以站上半奖台。我忘记是第二名还是第三名，就是不是第一名，但是是可以拿牌。那如果广州的运动迷广州人就在这个微博上面说，哇，广州选手好棒，广州选手加油。而不是讲中国广州或者不是讲中国选手，这样会有辱华吗？我是觉得就是讲到这个话题是就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就是什么样都有可能找到觉得你是对他们就是他认为你就是就是瞧不起他，就是侮辱他之类的。无论如果你做什么事情他都有可能找到这个理由。比如说男子足球齁，这个应该大家都有看到这则新闻嘛，就是男子足球的选手巴西啊，他们最后拿到冠军，站上颁奖台。本来在颁奖台领牌是要穿所谓的领奖服齁，每个国家都有做领奖服的。如果大家有看上中华队的选手，他们上台的时候都会换上一套蓝色的外套，上面有很大的写着 Chinese Taipei 齁。那还蛮漂亮一件衣服的。那跟他们在比赛的时候的衣服是不一样的。哦，但是为什么巴西队没有？巴西是穿着他们的球衣哦，下半身有穿那条裤子，但是上半身没有穿外套，他们把外套绑在腰上，还是穿着原来的衣服上去这样。那中国的网友就是截图贴出来，就说，因为他们那一件的颁奖领奖服呢是中国品牌哦，都是中国赞助，所以他们就批评这个巴西队是故意的。哦，为什么不穿？反而是露出他们的球衣的赞助商好像是 Nike 嘛，哦，那他们认为这样是不对的，哦。但是也有另外一派的说法是说，其实如果你去看真正的足球比赛，比如说世界杯或者是欧洲国家杯一些足球的比赛，通常他们到最后因为是踢完决赛马上就要颁奖，不会让这些球员进去什么洗个澡再换好那个领奖服再出来领奖的，哦，那些球员都会等在场上，哦，他们在庆祝啦，然后自己玩自拍啦，小孩家人通通都跑到球场来啦。那最后的等那个布置，哦，就是那个颁奖台弄好了布置好了，那些球员就会上去领奖。所以他们穿着的衣服呢基本上也都是比赛的衣服，哦，所以说对于那些巴西队来讲，可能他们习惯就是穿着那件衣服啊，为什么还要额外穿一件？哦，刚比完赛很热嘛，哦，所以那件外套呢就绑在身上就好。他们已经穿上那个裤子已经相当不错了，还要跑去，可能还要跑去更衣室，还是说跑到旁边那个位置上面穿上那条裤子，哦。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哦，怎么样他都可以找到觉得你不尊重他的地方，包括今天最新的。一个讨论就是说，昨天晚上闭幕不是播了一段影片嘛，就是回顾，就说昨天回顾整个冬奥的情况，哦，有很多精彩的瞬间。结果呢在桌球项目，哦，剪出来的画面呢就是林云如，就是小林同学跟奥恰诺夫的那一场铜牌战的其中一秒两秒的一个画面，哦。那中国网友就讲说，为什么不是冠军的画面？为什么要是这个铜牌的画面？那当然还是好像还不止啊，好像还有很多其他的在那个画面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都是没有让中国选手亮相，而是都是其他的这个画面。所以他们就说很不满意，因为中国选手好像只有苏炳添有出现在其中一个镜头，就是短跑的那个画面这样。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日本也是故意的，他们觉得日本太小小小鼻子小眼睛了，好， 那就是啊，当然就是他们自己单方面的说法了。其实那个影片看起来非常感人，就是真的很精彩，都是整个比赛里面相当感人跟一些非常精彩的一个画面，一个瞬间。好，这个其实奥运的回顾啊，我想要讲一集节目可能都讲不完，那所以就先讲到这边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让 Eric 帮我们分享一下两个话题哦。首先就是高尔夫球，其实在这周呢有进行一个世界高尔夫锦标赛，有很多东西要入选都回去参加。嗯，麻烦你 Eric。
哎，好，大家好，大仙、博勋、洋葱，还有底下的朋友，大家好。然后我这边就是根据这个主题，世界高尔夫锦标赛 St. Jude 的这个部分，在美国的 Memphis 比赛。那这个又打进延长赛了哦。然后是由墨西哥的 Abraham Answer， 还有日本的松山英树 Matsuyama， 还有美国的 Sam Burns， 他们在延长赛的第一洞三位都打了平手，然后都是标准杆打 par。但是到了第二洞的延长加赛，那另Sam Burns 跟Matsuyama 他们是各打了一个，也是打 par， 但是墨西哥的 Abraham Answer 他打了一个 birdie， 所以最后是由他拿下这一次的世界锦标赛的冠军。那这个高尔夫的世锦赛跟像羽毛球啊其他的世锦赛不太一样，是它是每年都有举办，那它有分散在四个地方，像墨西哥那边也会有办一个，然后它是依照你的世界排名，一共只有60个选手可以参赛，并不是他 PGA 这样子有100多位选手然后去过卡这样，所以他的比赛资格还有那个方法是不太一样。那60位选手全部都打四天，就比较像奥运。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初赛名单，60位选手里面几乎有一半都是刚从东京回来的，那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隔离7天或14天，不管他们就直接上场比赛。
好吓人哦，这个
对。而且像昨天我知道早安新闻稍早的时候有讨论到那个时差的问题嘛，那我要说最后三位进入延长赛的选手，马祖亚马跟最后拿冠军的 Abraham Answer， 他们都是墨西哥跟日本的奥运代表选手，意思就是说他们回到美国这边来比赛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调时差，他们就上场了。对，所以稍早的时候有讨论到这个话题，然后我也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我想这些职业选手对于调时差然后这种东西应该他们都有自己的团队在帮他们运作，然后所以就是世锦赛的一个部分。那世锦赛还有几个花絮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打到第三轮结束的时候，是 Harris English 跟大海怪 DeChambeau， 就是不打疫苗然后因为确诊然后不能去打奥运的那一位，他们其实是领先的集团，可是他们今天最后一天两个都打得不好，都是打高于标准杆的，所以让那个 Matsuyama 还有 Sam Burns 一个打负7一个打负6 6 under 跟 7 under 让他们追过来了，然后进延长赛。那 Bryson DeChambeau 就是毕竟他最近就是新闻闹得热热烈烈，从之前骂他的赞助球杆啊，然后骂他的赞助商，然后到那个奥运确诊，然后到换杆地，反正就是在高尔夫球圈，我不晓得其他人啦，但是就是一些比较传统一点的高尔夫球球迷对于 DeChambeau 的一些作为现在是蛮感冒的，然后他也应该有很多那种酸民啊，酸言酸语的在攻击他，但是他也不以为意。那我希望他能做个好的示范嘛，打个疫苗，这样对大家美国这边不打疫苗的人似乎会比较有一点鼓舞的作用。然后我还要提到一个人，就是其实这一个人最近在美国的高尔夫球圈崛起，他是一个新人，但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 一部电影叫做 Happy Gilmore，就是 Adam Sandler 亚当·桑德勒演的那个打高尔夫球的，就是一个蛮1990几年的电影，然后他是原本是打 Hockey 的，然后他是一个蛮暴力火爆的那种个性，然后去到高尔夫球场，他是一个蛮好笑的电影。 那里面就是他，因为那时候他没有甘地，因为他就是一个穿着垮垮的衣服 hockey player 走上高尔夫球场，只是把球可以打很远这样。然后他走上这个高尔夫球场没有甘地，那这个比赛一定要有甘地，所以他就是现场随便抓了一个爆炸头的小男孩，然后满头金发卷发的一个小男孩帮他当甘地，而那个甘地现在进入了 PGA， 然后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高尔夫球选手。然后他叫 Will Zazarlis， 我应必须查一下他的名字。对，我查仔细一点，然后跟大家讲。然后他成为了那个 PGA 的选手就算喽。他在今年的大师名人赛，就是那个 Masters， 那个时候是松山英树赢了冠军嘛。但是他那个时候是，对，他叫 Will Zalatoris。然后他那个时候在名人赛的时候打得非常好，我记得他好像一度还差一点要攻上领先的位置，最后好像是第二名还第三名坐收。
第二名，第二名。
对对对。然后他这一次在这个世锦赛最后也是跟大海怪 DeChambeau 并列第八名。所以他其实状况，以他新人来说状况是非常的好。那大家每次看到他就想起他帮亚当三德勒在电影里面背球带的那个画面，然后就很可爱这样。所以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故事，就是从一个电影里面的一个小配角，然后帮主角背当甘地，到最后自己站上 PGA 的舞台发光发热。所以也是大家现在就是蛮替他，也都是他出来比赛大家都会替他加油，因为有经历过1990几看 Happy Gilmore 的那个年代那个电影的人，现在就转向支持他这样子。所以这是世锦赛高尔夫球的一个小花絮跟大家分享。那大仙，你要我接着讲那个篮球的部分吗？
可以啊，你刚刚那个电影我跟大家讲一下，那部片子在中
高尔夫是不是
高尔夫球也疯狂。
也疯狂哦，对对对。
对对对，高尔夫球也疯狂。其实讲到高尔夫啊，刚刚讲奥运的时候没有提到，其实今年的男女高尔夫其实都是美国拿冠军嘛，所以美国在高尔夫这一块也是一直都是值这个世界牛耳哦，所以大家如果有喜欢的话也可以多追踪这个美国的高尔夫球选手。
对对对，
好，那个接下来还有一则就是Eric 要跟我们讲一下篮球的消息，对吧？
对，那篮球在这一个礼拜夏季联盟，就是刚选完秀的新秀们，还有一些有点算预成球员，然后或者是找一个第二机会的选手，他们开始在夏季联盟比赛。那有两个花絮跟大家分享，就是第一个花絮是我们已经看到那个冬奥啊，男子篮球队刚拿了金牌嘛，回来了。像那个热火队的 Abby Bayo， 他已经到了他们热火队的那个夏季联盟的比赛现场，坐在场边，已经挂着他的金牌，坐在那边看比赛了。然后大家就会想说，诶，你不是刚比完吗？诶，你怎么出现在美国的场边？那你的隔离去哪里了？然后就觉得，美国人真的是就是没有在怕的哦。然后那第二个夏季联盟消息是，我们知道，有球家三兄弟嘛，就是那个 LaVar Ball 的三个儿子，有Lonzo Ball， 然后还有 LiAngelo Ball， 还有另外一个是上一季在夏洛特黄蜂拿下新人王的小弟球小弟，我们都叫他球小弟。那结果因为现在大哥今年刚跟公牛队签下了一个4年的合约，然后小弟去年也在夏洛特黄蜂拿下新人王，其实二哥打球的天分也不错，可是一直没有被 NBA 选上。他其实之前有参加过 NBA 的 draft 选秀，但是没有被任何球队挑中。那他大学时期有一件事情导致他其实篮球路走的不顺，就是他那时候 NCAA 的时候，他是跟 UCLA 有到中国去比赛，然后比完赛之后，他跟他的队友在商场偷东西被中国抓到逮捕，然后后来我记得那时候闹得还沸沸扬扬，还要那个 Donald Trump， 然后就是有一些这些故事啊，如果仔细一点的话，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所以球二哥他的状况，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这样子，然后 NCAA 把他禁赛了，所以他就跑到立陶宛去打球，然后在立陶宛打球的时候，
Eric， 你的网络不是很好、啊。
就是、打他们职业联盟，那这一次回来他就是说，嗯，哦，不好意思，
网络有点不顺，
有没有好一点？这样可以。
好，
这样有没有
好
一点点？我换个位置。
嗯
，OK，
好
不好意思，
好。
然后就是他到立陶宛去打球的时候就，现在就是 NBA 这边有把他邀请回来，因为他爸爸在这边就是一直 push， 然后现在黄蜂队也把他邀请进夏季联盟来测试。那他第一场比赛初赛也打得还不错，然后就是，可是我不晓得 NBA 对于这种球员曾经有在年轻时期犯过的错，或者是球迷愿意给他第二次机会。我觉得美国是实力至上，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有机会拿到一张合约。因为如果相同的情形发生在日本、啊、那我们知道像甲子园就是连你高中生偷抽烟啊都基本上会被摒除在那个棒球圈以外，所以我觉得这是美国的运动文化跟日本的运动文化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那我们就持续关注看看三兄弟能不能全部都进 NBA， 然后二哥跟小弟能不能在同一队打球，那我们夏季联盟就可以继续观察这样。好，那我篮球的部分也补充完了，谢谢大家。
好，谢谢 Eric。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往下走了。当然，回到台湾，我们就聊一下中华职棒。那上半季当然就是中信兄弟要跟统一 Eleven 吃，好，要争这个上半季的冠军了。哦，最近今天他们两队在交手了，最后的状况是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是博君。
嗨
，Hello， 博君，嗯。
大家好，大家晚安 ，Eric， 那个杨超友，大家晚安。那个在讲今天这场比赛之前，先跟大家快速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中华职棒因为就是这两周我们复赛后，我们从7月13复赛后将近一个月，就是大家那疫情都守得不错嘛，所以就是已经报 CDC， 然后 CDC 的同意，那我们从昨天开始在新庄的球赛就已经有。副班会将跟那个叫魏全龙，就是已经有球迷进场是开放1000名。那今天这场在台中洲际的统一队兄弟之战也是，1000名球迷入场。那从明天开始，就是8月10号礼拜二开始之后呢，就是中华职棒要试行，就是有4个球队的球场，就是包括副班会将的新庄、桃园、Rakuten 桃园的那个。就是桃园跟中信兄弟的台中洲际，以及统一 Seven Eleven 的台南球场，都是开放球场容量的 25% 的球迷可以入场为球队来加油。这样子就是包括可能落实10连制啊，然后梅花座的安排，以及全程佩戴口罩这样禁止饮食的方式，让球迷虽然是有点辛苦，但是还是可以直接到球场为喜欢的球迷、球队跟那个球员加油，这样子就是一个还不错的消息，这样子。对，然后这一周就是开始，就算是因为中职之前有因为 COVID-19 有停赛了2个月，那因为前一阵子又有下雨，所以有一些延赛，那这一周算是赛事真的要到上半季的尾声。然后就是这一周包括统一跟副班混将都是会比完比赛的状态，那只剩下中信兄弟会跟Rakuten 桃园还有那个魏全龙下礼拜会把剩下2场比赛比完，就是会完成整个上半季的赛事这样。对，好，那终于我现在开始要分享，就是这一场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有点像是 M game， 就是因为真的就是如果今天这场比赛就是统一跟中信兄弟比赛统一再输，那基本上上半季的季冠军基本上就是中信兄弟的囊中物这样子。那有一些赛前的数据就是中信兄弟是6连胜的一个好近况，然后包括对战统一 Seven Eleven 是中信是4连胜，然后而且整季就是这个上半季呢，就是统一是对战中信兄弟是只赢了3场，然后输了10场，就是一个非常一面倒的劣势，在这个中华职棒32年的球季。然后所以赛前呢，中信兄弟是领先统一是有 2.5场的胜差，然后他们有一个 M5 的魔术设置，就是基本上 这一场比赛之前就是统一师已经是退无可退，如果再输真的机会就很渺茫了。那今天这场比赛，中信兄弟主场球队他们是推出他们的 Captain America， 就是 Rogers， 就是罗杰斯去先发对战，统一师的也是洋投，就是地补泰迪的 Felix， 这是菲利士的部分。那其实这场比赛一开始是，中信兄弟主场球队是一局下半就已经先持得点，是一个比较占上风的状态。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真正的转捩点大概就是在四局跟五局，上半统一师的进攻的时候，包括我们知道就是统一师有外野三鬼，就是陈杰宪，然后苏志杰跟林安可。那林安可其实今年就是有点类似遇到二年级生症候群的感觉，就是其实有点撞墙期。但是像是他这场比赛之前对上那个兄弟的先发投手罗杰斯呢，是11-0，就是11个打数完全没有安打，然后就是一个被吃死死的状态。可是在四局上半的时候，林安可跟罗杰斯的对决，就是他整整跟罗杰斯对决了16颗球，等于说罗杰斯用了16颗球还是没办法解决林安可，就是一直被林安可打插棒界外，然后一直打界外球，然后就是没办法解决掉林安可，然后最后还被林安可打了一个一分打点的，就是超前比数的安打，等于说林安可那个就把局势整个转过来。然后包括五局上半的时候，他也在满垒两出局的时候再打一支带有两分打点的安打，就是等于说安可他一人就包办了三分打点，然后最后也是拿到那个赛后的 MVP， 这样跟胜利打点。那应该说这场比赛就是攻击面统一师是比较有串联攻势，就是安打加安打，还有包括苏志杰还有打一支全垒打在八局的时候。然后兄弟虽然也有一些攻势的反击，包括大师兄林志胜他在四局下半他就立刻打一支二垒安打，那当时白比数是1-2兄弟落后，可是大师兄打了那个二垒安打之后就是把比数追平，就是好像还有机会。但是后续就是包括我刚才说的安可又在五局补上了安打，超前比数的安打，然后后续又出自己的全垒打，等于说整场比赛下来是统一师的攻击是比中信兄弟顺畅的。然后在最后九局上半的时候九局下半的时候，那个统一师他们是有把守护神就是陈运文推上来，然后陈运文是有表现的蛮稳，但没有在像以前会出现的那个阿文剧场，就是很稳定的把他生涯的第98次救援收下来，等于说他距离生涯百救援也只剩下两场。那这场统一师最终就是7-4赢了中信兄弟，然后就是一个还距离兄弟只有 1.5 场胜差，然后他们礼拜三还要到统一的主场台南球场进行比赛，就是还是大有可为。那也欢迎大家继续追踪这个很精彩的对决，这样子。对，好，以上。
哇，他们两队是要再交手，就是星期三的时候要再交手，
再到台南球场，等于说是最后上半季最后一次的交手，这样子。
OK， 如果说统一能够赢的话，等于说胜差就剩 0.5 了，对不对？
对对，就只剩下半场，就是变成很难说。尤其因为明天就礼拜二，兄弟要对上那个 Namigo， 我一直讲 Namigo， 那个桃园球迷不要打我，是那个乐天桃园，我一直改不过来。对，太 Namigo 太厉害了，我一直记得 Namigo 桃园，就是明天兄弟要跟 Rakuten 桃园乐天桃园比赛，然后统一礼拜二要到台南去对味全龙，等于说明天如果统一赢，然后兄弟输，那也是直接变成半场胜差。然后礼拜三的话，统一如果再赢，就变成是反倒领先中信兄弟半场胜差这样子。
嗯，哇，所以这两天真的是非常精彩哈，就是关心中华职棒的朋友，就是一定要持续锁定。好，那我们也会继续在网运动吧那边跟大家报告，就是如果你没看到或者是你太忙了没办法看直播，你想知道结果的话也是可以来我们这边，博君会再告诉大家最新的战况。好，谢谢博君。那接下来有关 就是中华职棒在之前就是选秀嘛，今年大家应该记得，就是在疫情期间有一个用网络选秀的这个方式哈，当时我们也有在节目上提过，那那些选秀的球员呢，都已经最近都陆陆续续跟球团签约了，那今天有很多消息要告诉大家的，我们请洋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的，那换我。就是我先讲昨天的江少庆，江少庆在昨天正式成为富邦悍将的一员，富邦悍将为他开出 4.5 年 6,120 万史上最大总额的合约，那月薪呢超过平均月薪超过113万。领队蔡成儒解释，江少庆在巅峰之年返台，球队对他非常有信心，4.5 年的合约对他来讲一定是没有问题的。那再来是陈冠宇，在今天加盟了乐天桃园，以 2.5 年总值2100万元达成加盟共识，平均月薪70万，那达成还有另外200万的激励奖金。那陈冠宇自己说，希望留给自己更好的成长空间，在未来才能追求更好的合约。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其实陈冠宇的恩师教练还有他的父母跟妹妹都有来到记者会的现场，而且非常特别，这样记者会也是由我们的嘉义主持人嘉义主播来主持的。那这场呢其实总教练跟朴伟清领队都有提到，因为我有看完全程，他们都有提到说其实谈约的过程非常顺畅也非常快速，所以也在今天公布了这则好消息。那另外一则是比较之前的消息，前绿妹投手胡志伟在今年投入中职选秀，第一轮就受到统一师的青睐，在8月2号谈好了2.5 年的复数年合约，准备投入下半季一军的赛事。我们知道，因为这些球员选秀的时候就规定说，他们必须要到下半季才有办法上场投球。那当然，我们也非常期待未来还有曾仁和，其实也已经跟乐天和在谈合约的事情，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尽速谈完合约，有好消息。
嗯，好的。那个洋葱啊，你可以讲话的时候稍微远一点点，就是、那
個、OK OK 太大声了，拍谁拍谁，
而且有点碰麦的那个声音、
哦好好，
因为我戴着耳机，我听会有点稍微有点
拍谁拍谁，我拿到旁边应该就
不会碰、这样就好像对对对对，你刚开始说的时候就很 好，后来你可能太兴奋了，就是
就怕你们听不到就挂在上面。
好，刚刚这个洋葱讲到的那些签约的以上都是新台、都是新台币哈、哦，因为我们在节目里常常都讲到那些外籍球员的时候呢，可能是美金，有时候用英镑。好，以上的都是新台币啊，所以江少庆的月薪110万嘛，哈、哦，是新台币。好，就是不要用错，
对，
113万，不要用错了个单位。
不过之前有一个最大合约，前一个最大合约是王维忠，他当时是用美金计价。
哦、OK，
对啊，现在的都是新台币，谢谢。
嗯嗯嗯，好、啊、好。那今天其实还有一个消息，我们回到篮球了。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T1 就是台湾的第二个职业篮球联盟呢。已经成立了嘛？其实我们前两天节目也有提到哦，就是钱惠娟，就是台湾非常著名的女篮选手啊，女篮国手的，她就是钱姐啊，她就是要当这个 T1 联盟的执行长，对不对？也有点类似，因为有点类似黑人在霹雳家的那个角色。
对 对, 对, 对。
那当时的新闻就在讲说 T1 呢，从一开始的4队又增加2队，变成6队。结果现在两个联盟都是6支球队，那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呢？今天就是 T1 这个联盟呢的选秀、哦、他们当然也是用，好像也是用网络选秀，对不对？他们是今天公布了选秀的结果。
不过他们比较特别，他们是用类似指名的方式，因为他们还没有一个成绩，所以没有顺
对对对，这个我也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就是他们，实际上他实际上还是有一个，也是有一个第一轮，就是说哪些球队先出来讲，但是他所谓的逆指名，就是说即使是你先公布，比如说新北中心特工队第一轮选的是阿巴西，就是那个是不是那个
塞内加尔的，
他是那个哪个学校，他是哪个学校的球员啊？对对，是
新
是新
吗？
是新的，对对，他是新的。然后呢，因为他在第一轮选这个阿巴西，没有别队跟这个中心特工去抢哦，所以等于说中心特工就有权利先去跟他谈这个合约嘛。那接下来就是其他的球队，像台中太阳跟台南队呢，他们就是在第一轮都选到同一个选手，就是他们同时指名世新大学的世新大学内线的常人游楚翔。那逆指名的意思就是大家都讲都想要他，那就由这个球员来决定他要去哪里。最后游楚翔是选了太阳，选了台中太阳，所以后来台南就只好再选另外的一个球员。那今天这个部分有哪些球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杨总？
好，那先讲一个是谢亚轩，谢亚轩是建新科大去打球的，那他之前在高中的时候在建行，不是在高中的时候瞬间忘记那所学校叫什么，就高中就打很好，然后到建行科大也打得非常好。那因为他在第一轮是高雄海神交易了选秀权给中信特工，所以由中信特工在最后一第一轮的最后一个顺位选到他。
洋葱，洋葱，你再等一下，你那边好像有也是那个麦有一点，一直有一些杂音在那边。嗯，就是我不知道啊，就是听到有一些，一直有一些，
好，
就是、
我把它固定一下，这样有吗？
你是拿在手上还是什么？
耳麦。
哦，耳麦啊，
耳麦。
嗯，有啊有啊，就是一直都有一些，就是好像有碰到还是什么样的。
我把它放在这边讲，不知道会不会比较
好。这样好一点。
那另外，其实我刚原本写的选手就是那个游楚翔，没关系。还有就是魏家豪，其实当初在高中打篮球的时候也打得非常好。那另外要补充的是，台湾啤酒这次一个选手都没有选到。
他们自己放弃，我看到
他第一轮就放弃，这也是还蛮特别。有人说为什么没有其他球队找他交易选秀权，因为他第一轮就放弃，其实他的选秀顺位是第二个，所以其实也是还蛮特别的一件事。
不过刚刚我们都有讲过，因为他们这个所谓的逆指名哦，就算你是第二个也不表示你一定可以拿到，因为你看了、他第二个其实他也可以把那个谢亚轩先抢过来啊，因为那是中信特工的拿到的这个他跟海神交易的那个顺位，并不是那个指名权，并不是第二个指名权嘛，他是就是第一轮的回来再选的，应该是第一轮往后，就是其他球队先选完他再选，所以台啤根本就是我猜啦齁，当然这个我也没办法百分之百确定，也有可能就是他有可能跟这些选手谈过，但这些选手并不想要去台啤，所以他即使指名也没有用，因为他指名人家也可能不来，就是他想要的球员可能不想来，这可能就是逆指名有一个比较，就是说比较有一些缺点的地方吧，就是如果可以让选手自己来决定要去什么队的话，那个选秀顺位好像就没有什么用，因为之前霹雳可能不会这样，
这应该只有第一次，这应该只有第一次，因为你以后有比赛的排名之后，就可以用排名去
那个 Jasper 举手上来，我想他应该是知道大概情况，我请他帮忙解释一下。
好的
，Hello Jasper，Hello，Hello，
Hello, 天哥好，没有啦，我才刚举，然后那个洋葱就讲了，对啊，其实就是单纯就只是因为没有开，其实原本没有要开选秀啦，因为就像你。霹雳去年一开始他们也是没有开选秀，你第一年嘛你没有顺位你选个毛，那你就是个人自己去组团嘛，那今年是因为篮协要求 T1 去玩选秀，所以 T1 就弄了这个选秀，所以我觉得在选秀这部分其实你不用太过于，像我今天看到有一些网民就有说你这样的选秀根本就是逆指名，还是私下大家就先瞧了，那你这样跟选秀 有什么关系这样。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把它想成本来就是自己在凑队，你要报名，你要组一个新联赛，你就是要自己凑好选手，你要跟选手谈好，那我们这个就是选秀会就走一个过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前面说台一放弃选秀这个那个，虽然我们也都不能，我们没有真正的消息，所以我不能这样讲，但合理可以推测他们就是一定有先跟球员讨论过意向，那你意向不合的话，逆指名你完全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去选。而且很多人说台皮这样子 SBL 他们月初选的时候一个人都没选，然后这个时候也是全部直接放弃，那你台皮有没有球员？其实台皮球员是够的，因为他们八个主力拆来打 T1， 但他们 SBL 还有留七个，那这总共15个，他只要就是在凑，就是他们并没有选嘛，因为你选了，你用顺位选了，你就要有保障合约。我记得 T1 好像是2+1年，最后一年是这个选秀，那选择权啊，就是选手选择还是球队选择，我有点忘了。但因为你有2年的保障，然后你每单月的月薪也有保障，就是有一个底薪的概念，那你就不能讲白一点，就不能省钱啊。所以你如果不选，你就可以谈落选的自由球员，因为 T1 规则
没错，
很随性。就是你只要选过，你就可以，你就算是自由球员身份，不像 SBL， 你还要真的来 SBL 选过。所以，对这部分是就可以直接压这个薪资。所以台币的做法其实认真想一想，其实不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了。
其实我有一点还是比较不懂的，就是这些加入 T League 的球队啊，他原本是不是已经有球员了？像他这次的选秀，其实也没选几个啊，就是说，比如说。台南队他选了5个球员嘛，那5个球员不足以组一支球队啊，你一定原本就有球员对不对？那你原本那些球员为什么不需要经过选秀？就是那些原来这个球队原本就有的球员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说比如说台啤他是从 SBL 带过来，但是有些球队是新成立的啊，比如说高雄海城是新成立的啊，那他新成立他哪里有球员？就是原本的球员。所以我对于这个选秀跟就是说为什么这些球员要进来选秀，那这些球员私底下不能加入这些球队吗？我私底下跟你谈就好了，那我为什么要跑来选秀？这有点让我蛮 confused 的这件事情。
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大仙与我有相同的，就是为什么要透过选秀这个机制。不过我要补充的就是那个高雄海神，因为其实他的球员来源很多是来自那个所谓的 SBL 的那个高雄九泰，就是九泰的球员，很多都是直接转去打那个，等于说他们有点策略联盟，就是因为高雄九泰本来他很之前前一年好像要很想加入 Plus League， 然后好像是谈不拢嘛，然后今年可是因为九泰的那个老板他一直想要让球队往职业化发展，所以今年又一个 T1 League 出来之后，他们等于说就让九泰的球员然后很大量的输入到高雄海神那边去打球这样子。对，
所以等同于这些球员原本有打过，至少有打过 SBL， 所以他们就不需要选秀了，他再来新联盟，不管他去 P League 还是去这个 T1 都是可以直接加入，应该是这样吧。因为这些选秀这一批大部分都是大专的学生啊，大部分都是大专出来的球员，我猜应该是这样。
T League 就 T1， 它其实像前面讲那个海神的底，还有中信的底，其实这两支球队本来就是这个新联盟主要在推动的两个球队，所以你其实可以，我觉得先看后面台南跟桃园的人怎么拿来的。但在这之前，如果他们就是搞这个，就是用后面再签补那种落选新秀。当自由球员来签来压底薪的话，那如果这样，我会说，就等于这个 T1 联盟是两个认真想玩的球队，带上一些陪公子打球的球队来玩这个联盟，因为他们现在动作就是这样，就是他们对，确实只有这两队没有兵员，你想不到他的兵员从哪里来，其他的都有，其他的球队其实就蛮明显，都会看得出来是从 SBL 当兵分二路出来的，都是被卡逼 P League 不能进的。对，就是后面就是看这样，对，怎么搞？
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因为 P League 当初就是从那个东南亚联盟那两支回来，组的嘛，就是那时候是不是富邦还有
梦想家，
啊，梦想家，对对，从 P 因为那个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后来那个东南亚职业联盟就没办法打了，就他们回来就成立了 P League， 后来再加球队，就是也是从 SBL， 就是算是跳过来的哦的球队嘛，只是说改个名字，也是带了一些球员过来哦，所以今年两个联盟都在争选秀，其实这个也蛮好玩的。今年也有一个话题，就是其实 P League 是先选的。当初呢有很多球员，包括现在在 T1 选秀里面的球员，其实有很多当初都有报 P League， 但是后来就是诶突然间 T1 成立了， T1 就宣布要成立了，那一批球员有十几个就从那个 P League 选秀说我不玩了，我退出，我不要参加 P League 选秀。大家都知道，后来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批人全部都跑到 T1 这边的选秀去了。那当然篮球的生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其实有很多大专院校也是背后有赞助的，可能就是跟这些T1 的这些球队其实有些关系，所以当然他不选那个就完了。这个其实最有名的就是刚刚有提到的谢亚轩，这个建新科大的射手，他原本就是去 P League 有报 P League 的选秀，但是后来他临时退出嘛，那结果呢他的 IG 啊，他的这个社群媒体被很多 P League 的球迷骂，就是说他就是怎么可以报了这边，后来又退出啊什么的。当然了，这个职业球员他们都这两个都职业联盟嘛，职业球员我都还没有加入你，我都这选秀都还没选，我为什么不能决定我到底要去哪里打球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没什么好指责这个球员的啦。就是如果我加盟了你，或者是选秀选完了，你选了我了。你的梦想家选了我了，我说我不玩了，我不加入你了，我要跳出来跑去另外一个联盟选秀，那可能这有点说不太过去。但是选都没有选，我就说我要离开，我去别的地方。他当初还没说呢齁。那我觉得这个情况应该是不至于构成什么违约，或者绝对没有违约啦，也不是什么不道德的事情齁。啊，只不过说这两个联盟其实真的还蛮有趣的齁，就是以前在去年以前，台湾一个职业联盟都没有啊，只有 SBL 这个半职业的联盟跟这些半职业的球队，一下子两年而已哈。现在台湾有12支的职业篮球队，你能想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吗？我真的很希望是不是可以两年之内有12支职业的足球队啊？听起来这有点诡异的一个状况。当然 P League 去年是算是办得蛮成功的了。很明显应该是有些人就说想加入嘛，加入不成，然后就是觉得说想要分一杯羹了齁。他自己说不是的，但是很明显当然想要台湾篮球好，但是也是因为看到好像别人办得不错齁，我们也要来弄一个，其实就跟当年那个职棒真的非常的像，多少有一点那样子的感觉。好，谢谢这耍上来跟我们补充。好，最后我要分享一些其他的消息，主要是跟足球有关的啊。Jasper 也可以留着，如果我有一些你有知道一些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讲哦。那其实昨天我们好像有提过嘛，就是国米的卢卡库呢，已经要去切尔西了哈，他正在体检了。那他是以破切尔西纪录的9750万英镑。的转会费从国米呢又回到切尔西了啊，且卢卡库以前效力过切尔西啊，当然这切尔西一天到晚都做这种事情啊，就是啊离开可能又回来。好，那个Honda先想上来，好，等一下我讲完你再说啊。
好，
当然呢，
说没关系。
好，然后国米大家都知道了，因为国米的背后是中国的苏宁集团嘛，所以他们。苏宁集团就是后来就是为了维持他的本业，其实他们的搞足球就是亏了很多钱，所以在中国的超级联赛的江苏苏宁队也都不玩了，他们就是要专注于他们做这个电器啊跟通路的这个本业嘛，所以中国的足球队不玩了。那国际米兰呢，其实他们是有在考虑，应该是会想办法把它卖掉的。但是卖掉了卢卡库之后呢，这么大一笔钱进来，我有看到消息就说可能这笔钱又让这个国际米兰可能起死回生齁，暂时不需要卖球队。 甚至说今天本来有另外一个新闻哦，讲到说托特纳姆热刺啊，英超的热刺队呢，也想要买国米的前锋，就是阿根廷前锋劳特洛马丁尼兹。当然兵工厂也有传啊，就是兵工厂跟热刺想要抢这名的前锋啊，估计的出价是6000万英镑。那今天的新闻是讲说热刺已经跟国米达成这个转会费了，已经同意这个转会费。但是我有看到另外一个更新的消息，就是说国米由于卖掉卢卡库，有可能不会再出售这个马丁尼兹。因为如果把这两个主力的前锋都卖掉的话，基本上这个球队你想再卖出去都没人要了，你都已经把最
旺，
真的你把最好的球员都卖掉了，你还转手给谁啊？谁要？因为我如果我是一个大老板，我买你这些球队，我还要再花钱去买球员，因为没球员了，最好的球员你都卖掉了，所以感觉还很奇怪。而且苏宁卖掉这两个球员就是钱，当然是自己拿走嘛，他当然是自己拿，没错没错，他当然是自己拿走嘛，他当然不会说卖这个球队就把这个钱给你，那不可能，他现在就是卖这个钱回来救自己的，所以再卖掉球队的话，当然就是更大一笔钱。所以现在这个我看到的消息，我也是觉得应该再卖掉马丁尼斯的机会应该是不高的哦。这是今天看到有关国米的一个消息哈。那另外昨天当然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梅西有开记者会吧，巴塞罗那帮他开记者会。那梅西之前就提到说梅西因为已经不会留在巴塞隆纳，因为巴塞隆纳的财政上的问题，他没办法再签下梅西了，因为已经超过了一些规定薪资啊，还有这个不符西甲的一些规定了。当然因为巴塞隆纳在今年夏天其实也买了很多人，包括阿圭罗嘛，也来了球队了，那也是要付很高的薪资的。那梅西有在记者会上澄清哦，他是没有要去，现在还没有要去任何球队，还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他说有很多球队要来找过他。那之前网络上有传出一张照片，就是那个内马尔跟几个好像也是巴黎圣日耳曼的球员的，包括好像有
迪玛利亚，
对，有迪玛利亚，好像另外也有不少是意大利这个
瓦拉提，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是跟着梅西好像一起去，不知道是去烤肉吗还是什么，就是一个拍一个夜晚上的时候，他们拍了一张合照。然后当然网络有很多人，有些网友可能看图说故事嘛，就会讲说哦，就是都跟 PSG 人一起吃饭一起什么，那就是要去 PSG 啊，对不对？梅西说没有，那只是一个就是聚会而已，就好朋友的聚会而已。但是呢，他不否认有可能会去 PSG， 但是呢，现在是还没有谈妥。他说因为有很多球队都在找他，都跟他的团队在谈，就说
连热刺都报价了。
那去年有很多人传说不如来兵工厂好了，其实去英超不知道啊，之前过往也很多讨论说梅西未必适合来英超的，以他的踢法，当然来到英超一定会有很多就是比较粗暴的招呼哦，可能他要在这里发挥的特别好也未必哦，未必，所以我不知道他自己会怎么想啊。但PSG也许，尤其是他的薪水这么高哦，即使当初他说要降薪 50% 去跟巴塞罗那续约嘛，现在如果别的球队要买他，他可能就不会降薪那么多咯，也许也会降一点啦，不会那么高，但是不可能降薪那么 50% 的哦，所以能够付得起他的薪水的球队也没几哦，估计 PSG 是最有机会的。
PSG 大价好像是给税后50万欧。
一个月吗？
对对对。
还是一周。
周薪，最后
周薪啊，对对对，周薪应该是周薪，因为他年薪估计，那时候讲他降薪之后的年薪估计是3500万欧元哦，对，所以如果一个礼拜50的话，一年也不过就是2500-3000左右了，也是，对，也差不多是这样的薪水而已。嗯，好，那当然了，刚刚提到切尔西买了前锋了。那梅西也有可能去 PSG 了。那切尔西呢，之前不是一直都想要买多特蒙德哈兰德嘛，那就是买了卢卡库之后呢，可能就不会再去买哈兰德。那今天又有一则新闻呢，其实就是因为切尔西不要了，不是不要了，切尔西没办法再买哈兰德了。那现在跳出来的有兴趣的人是谁呢？就是拜仁慕尼黑了。 在德甲的球队大家都知道哈，有好的球员呢，通常都是最有可能把他买下来就是拜仁慕尼黑。但今天传出这个消息是说拜仁慕尼黑有意了哈，但有意不表示一定会买了。那当然就是有这样的消息传出来，拜仁慕尼黑对他是有兴趣的，有可能会签下他。不过哈兰德也这个报价也应该是超过1亿哦。你刚刚这两天先连那个阿斯顿维拉的队长 Grealish 都1亿了。这个卢卡库也接近1亿，好，所以哈兰德不可能少于1亿啊。当然，这个钱是否有球队愿意出或者能够出得起，哦，这个还是未知数了，哦，这个有这个消息而已。好，最后再提一个，就是那个阿圭罗，之前有媒体在传，这个我不能确定，我没看到证实，也是阿峰传给我的消息，就是说他跟他的律师团队哦，有打算要告巴塞隆纳，就是说他被骗来，因为当初他以为是要来这边跟那个梅西一起踢球嘛，结果他来了，梅西就要走了。不过我今天看到的是，其实否认这件事情，阿圭罗是说他会留下来，他不会离开这个，他不会离开巴塞隆纳的，他会留下来。不过很坏，也有个坏消息，就是他刚刚今天传出来，哦，
受伤，
大概对受伤，大概一个小时前的新闻，他小腿受伤，现在估计要休息10个礼拜，
对，十周，
等于说开季的时候呢，他是没有办法上场，哦，好，这个大概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几个足球的消息。嗯，那 Honda 你有什么要跟我们说？还是我已经说完
了？啊，没关系，你先说完。
那我说完了，我说你讲的是不是我已经讲过了？还有你要说什么？
哦，没有，我要讲一下那个 NBA 交易。
哦，好啊，好啊 ，OK， 请说。
就是昨天 Kevin Durant 签了一个4年，将近2亿，将近就是1.98亿这样，4年续约，嗯，就是顶薪啊。
Okay. 啊，
对，
就是继续留在，那个什么，
继续留在台湾老板。
啊
国那个篮网队，
篮网，嗯，继续留下。他今年在奥运算是打得还不错啊，哦，当然也至少也留下了一面金牌啊，哦，那带着金牌回来。
我是觉得他跟可爱比起来还比较有这个顶薪的价值啊，
嗯，
起码他不会轮休。
没，就算那个他应该，就算他要休息，他也会坐在场边。应该说，他不会说跑到更衣室去还是什么的。
对啊，
好，
那
那个阿峰有举手啊，我想看他是上来反驳我那个热刺的消息吗？还是Hello 阿峰？
我是想跟你补充一下那个卢卡库的。
嗯，
卢卡库如果他真确认要到切尔西的话，对不对？他
已经在体检了，应该是会签的吧，
哦？对，因为我看到一篇报道，他们是说啊，卢卡库可能是创纪录，就是全部转会的那个怎么讲总价的记录
啊，
哦？因为之前是内马的，内马他的签是好像是2.4亿英镑，
嗯。
他就总价，哦，全部加起来。
哦，我知道啊。
啊，卢卡库的话可能是2.8亿，
有那么高吗？但是我现在看到的是说是9750万。
没有，2.8亿是全部加起来的吗？从
包括什么？就是包括一些
历年来，
他的意思是他的总转会费。
懂了，就是转来转去之后的，就是他上一笔，就是转去国米的。还有在之前的几次哦，总价加起来，我来点一
方吗？转来转去。
嗯，对，哦，对，内马尔因为只转过，算转过2次吧，他就从巴西到巴塞隆纳还是什么，然后巴塞隆纳就到 PSG 了嘛。
对，主要内马尔他比较多，就是从那个巴萨来 PSG 嘛，
对，
比较多嘛。
嗯，但是卢卡库转了好几次了，没错。
对啊，而且他
哦，
对啊，近年都蛮高的啊。
嗯，今天这比真的还蛮
关系的，我觉得。
那确实，他当然他尤其上个赛季表现真的，他是上季的意甲的进球王嘛，他是有这个价值的，而且他现在还算年轻，
27、28岁而已。
对啊，就是刚好在黄金时期。你签我看到的是他要跟切尔西签5年的合约哦， 所以刚好是最好的黄金时期，就是如果确定了，就是
应该
等于说最好的黄金时期回来。
应该是说他太早，我觉得他比较太早，比较早，比较早，
太早出道了啦。
对对对，比较早了。对，
嗯，
而且他
所以当年
是他有那个户口本。
哦，对他人在切尔西那个也是应该算青训嘛，有拿到、那个。
没有，他没有青训，因为切尔西把他送到 Everton， 所以他严格来讲只有次级户口本，就是 home ground 球员。但他不算是切尔西的青训出身、嗯、对，但还是不错用啦。虽然说切尔西其实也不太缺 home ground 就是。
嗯，对啊，他很，而且他有很多租出去外面啊，他要我的话收回来几个就好了。
诶，现在不是听说你们枪手要买 Abraham 吗？
对，我今天
讲
这个
讲很久啦、啊。
对，应该
因为我们想买的都买不到啦。
我觉得 Abraham 其实是可以练的，只是切尔西教练就是对他没有爱这样。
其实他在上一任就是切尔西之前，就是那个Tuchel来之前，其实他上一个赛季他表现就很好啊，就是不是刚结束的赛季，再往前一个
赛季上半季、
啊、他表现很好啊。主要后来也
他也才21、二岁而已啊。
没错没错，确实如果来枪手当然是好消息，当然应该也是4000万吧起跳吧，我觉得。
4000内就可以带走了。
没有啊，那兵工厂已经花了5000，已经花了5000买后卫，
而且他又有
户口本。说他今年会下很大的资金啊，而且他要拍纪录片啊，克伦克估计是会给一点啊，拍起来难看嘛、
啊。拍什么纪录片？
我不知道，
一招而已。
他们说真的要拍纪录片呢、欸？
没拍什么纪录片啊？克伦克家族的些，
不是枪手崩坏纪录片吗？
枪手的球队吧？
好吧，我不知道他要拍什么剧，也许有点像那个之前桑德兰，你有没有看过在 Netflix 上面有一部桑德兰、
哦、那个
纪录片？
看着超难，看着超级难过的。
当然，桑德兰现在已经沦落到是不是还在英甲吗？还是我不太记得他现在在哪里了。
前一次看是在英甲了。
哦、对啊，所以如果枪手拍这种纪录片，嗯，这个，哈哈哈，哎，谁知道这个纪录片会有什么什么什么诅咒在里面？
那、啊、我们这次拍的还是一样烂啊，只是没有烂到底啊，哦、不上不下。嗯
啊，讲到热刺哦，就是阿峰之前有传给我一个，就说那个 Harry Kane
也看不走了。
没，当然我刚刚就是早上我有跟阿峰讨论这个事情啦，就是因为热刺说有刚刚有讲嘛，热刺有传就想买那个劳特洛马丁尼兹嘛，国米的前锋啊。那如果卖掉 Harry Kane 的话，当然有可能会补这个前锋，但是如果你没卖掉 Harry Kane。你也没有钱再去花5000万去买那个阿根廷前锋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要看 Harry Kane 的态度嘛。听说他也是在跟热刺的新教练在讨论这件事情啊。
我
觉得留下来机会蛮高。
我是傍晚看到一个消息，他们说啊，曼城他是把那个斯瓦，把
斯瓦，
对，
本来都是斯瓦，
对，本来都是斯瓦。来做那个交易，可能他是
交易 Harry Kane 啊，
对他，因为他不想付1亿5000万、啊。
我知道，我懂。之前有传过，那个 Marais 啊，那个
曼城的，
对，曼城那个 Marais 啊，也之前有传过那个，他是阿尔及利亚的国脚，
是啊，阿尔及利亚球王，
阿尔及利亚嘛，对不对？我之前曼城有传过，也是打算放弃他，就是拿他出来当那个交易的筹码，对啊，其实有可能啊。如果这次愿意的话，就是你收个5000万，再加一个球员，然后这5000万就还可以再拿去买那个马丁尼兹的话，那就 OK 啊，我觉得 OK 可以接受。嗯，
但、
啊、而且
我觉得热刺，应该说热刺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没钱，就是热刺的、他只是。Levy 很会操盘，但是真正的那个 manager， 他列维其实也只是来打工的。热刺真正的老板是 Lewis 跟另外一个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公开资产的一个隐形富豪。他们只是没有很喜欢，就热刺只是那个隐形富豪把就是买被他买来送给 Lewis 的礼物，因为 Lewis 喜欢足球。就是他的
我记得脸书的这个执行长主博克，他好像也是 是热刺的股东之一，对不对？
嗯，好像有，嗯，反正我记得热刺蛮多人入股的，然后主要是因为就是那个隐形的老板他拥有的很多是固定资产，就是那种什么，比如说因为他很喜欢是收集股腕什么的，听说那个卖掉就是都是超级多钱，所以热刺才敢砸、嗯、砸去盖球场或什么的。之所以不掏钱，不是因为没钱，而是真的认真不想掏。
我是觉得那个热刺主要是那个 Levy 他是蛮厉害的啦，
嗯，他应该算是他有自己的要求吧，
他很会压工资，
对对对，
压工资，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因为现在来了那个帕总，就是帕尔蒂尼，那个尤文之前的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好的选秀，应该说 scout 吧，就是最好的那种球探，只是说他不会谈判、嗯、所以说他都给的很大方，这、就是他的蛮大的问题。但他现在加入热刺之后，谈判就交给列图来，他就只需要找人看人。那我觉得这一笔你在夏季把他引进来，跟这次夏季热刺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丢了几个很不错的引援，其实今年的引援我很满意，就是包含 Christian Romero， 还有在奥运打起来的那个 Brian Hill， 然后再加上那个、现在在传的那个富安，还有那个 Vlahovic。 其实 Vlahovic 并一直以来都一直在传，就那个紫百合的前锋，好像是克罗埃西亚人还是塞尔维亚人，我有点忘了，一个速度蛮快的前锋，意甲的，然后也很年轻。那一支一直以来跟 Damsgaard 就这次丹麦打出风采的，这两个一直都被跟热刺有连接、嗯、然后中间突然又跳出一个劳塔罗，那其实突然跳出来的过往我们都会觉得其实是蛮有机会的，就是那种传很久的不见得一定下得了，但是这种突然闪电跳出来的都是确实真的有接触的、嗯，
不过老实说，老骷髅如果才6000万，真的非常便宜，
我觉得超划算啊！六千万，
因为他三年前就已经踢出来了，那个时候很多球队都要买，
还是哪里？
对啊，那个时候连巴萨都要买啊。
而且我觉得他其实蛮适合去搭配另外一个前锋，就他可能不会是很好的单箭头，
他就是一个九号半啊，很顶级的九号半、
嗯。对，我也觉得，所以其实基本上他搭 Hurricane 一定好。但就算没有 Harry Kane， 我觉得他搭孙兴民也可以尝试，就也不见得一定要高支点。反正这一场我们昨天热刺打那个兵工厂的那个慈善赛，其实也看出来没有高支点其实也不是什么问题、啊、所以劳塔罗来、嗯、Harry Kane 走不见得是坏事，那如果两个都留那肯定好事。对，
嗯，反正这件事情就是现在据说是抢赢兵工厂啦，你兵工厂也有想买哦，因为现在国米跳楼大拍卖嘛，呵呵，其实也不算跳楼，那个价钱还蛮贵，但是国米现在在清货中啊，所以各个球队都还蛮有兴趣的。对，好，那今天的足球也讲得差不多了，那现在也已经12点多了，那我想应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也没有什么新的话题了、哦，我们就有的话也留到明天好了。那当然明天继续我们也会继续讲这个中华职棒的消息齁、哦、大家请大家继续关心。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那谢谢大家啊、明天晚一钟吧 ,11 点我们继续再见了。明天见。晚安。
好的，晚安，拜
拜。
拜拜拜拜。